各位听友好，马吉亚维利明白地说出了统治与恶行之间的关系。他对统治术的讨论，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完全是非道德的，因为我们判定一种行为是合乎道德的，一定是指这个行为是善好的。但马基雅维利交给君主的夺取权力和保住权力的方法，都不在乎是否行恶，这种统治术是可取的吗？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八，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之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否合乎道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想从社会普遍认可的角度看，我们很难认同以恶行为基础的统治。
对的，但是要说到以恶治国，那可不是马基雅维利首创的，他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法宝。所以马基雅维利提出的这些治国方略的善恶之责，在他之前1000多年，中国的一些文人策士早就提出过。这一派人呢，我们可大致归为法家，其典型代表呢就是商鞅、韩非。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口头上呢都是信奉儒家，可实际上几乎都是法家权术的实践者，其流毒之深远，直到如今中国人仍深受其苦。所以在中国的统治者中呢，几乎就没有以善政治理国家的传统，他们骨子里就只相信以斗争取胜。这个斗争呢，就包括宫廷权争、帮派党争、对外战争、对民力争，以致中华大地是礼乐不兴，虎狼横行。比如商君书中就明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使者，上无使战，必消至亡；国无使者，上有使战，必兴至亡。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消；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这话意思就是告诉统治者，你要以诗书礼乐、善良孝悌来治国，你必然就弱亡。没有这些美好的东西，你去征战你就能称霸，你不能用好人治理国家来管理坏人，这样呢你就会弱，你要用恶人来管理好人，你就能强大。
这倒是简明扼要，明白宣称要以恶治国才能强大。
没错，法家在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去了，所以中国就有些学人呢，在民国时代就把马基雅维利称作是中国的韩非。不过呢，这种类比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相同之处，但是我要告诉听友们，实际的情况要复杂的多。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可绝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马基雅维利他选择的那种优良的政治模式啊，是古代罗马共和国，那才是他心中价值所在。他说，建立共和体制的人，在需要制度改革时，为确保公民自由而建立的制度，应当放在第一位考虑。这是因为，如何建立一个能确保公民自由的制度，是在这个国家存在的任何时期，维护公民自由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表明呢，马基雅维利想要的政治制度是一个法治昌明、能保护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啊，他认为为了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就必须要去考察各类制度的优劣。在他用《论理为》一书来深究共和国的兴衰之后呢，他反过来看他眼前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怎样堕落成实际上的君主国的。为此呢，他就不得不考虑一个君主如何以保护自己的权利来保证国家的稳定。因为他对意大利各个城市国家呀， 兵连祸结、政争不断的这种混乱，他实在也是看够了。他是想要一个呢稳定、能保证人民平静生活的现实。所以他说啊，如果要在不正义但拥有秩序的国家和正义却没有秩序的国家中选一个的话，我会选择前者。这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的话。虽然呢，可以听出来呢，这是对他眼前这个佛罗伦萨混乱的局面的负气之语啊，但是也确实能反映出他对一个国家安定秩序的渴望。
看来这与马基雅维利追求秩序和追求自由有关。
确实是这样。那你为了保障公民自由，一个稳定的君主国呢，它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因为现实的政治状况就告诉马基雅维利啊，眼下的意大利要想建立古罗马式的共和制来确保公民自由，那已经是不可能了。以他亲身服务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为例，因为他自身没有力量去对抗教皇及外部势力的压迫，而沦为徒有共和之名的由美第奇家族主政的一个君主国，有共和形式的佛罗伦萨，有正义旗手主政，而且愿意以善行治国，那结果他失败了，连马基雅维里自己也失去自由，被关进监狱，所以他就反省到啊，一个任何方面都要以美行自持的人呢，在置身于恶者之中时，难免遭到毁灭的命运。因此，一个君主国，他如果能够保持秩序与稳定，从而让民众免受离乱之苦，这是获取公民自由的基本条件。那么，在当前的混乱中呢，保有这样一个君主国，那也是值得的。这是共和不成，求稳定的君主治理的退一步的可能。那为了这个目的呢，君主使用的手段就可以不问善恶了，甚至要保全自己的君主地位，必须知道怎样成为恶人，必须掌握在何种情况下有必要真的做出恶人的行为。我们可以大致呢同意以撒柏林的看法，马基雅维利他赞成恶行啊，就如同外科医生针对腐烂的疮口，因为这是身体康复所必须，所以柏林就指出，必须采取一些呢肯定会冒犯一般道德的措施，以便让人民始终能够处在适当的一个环境里。如果他们冒犯这样的道德，从什么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正确的呢？这是马基雅维里全部理论的关键。柏林的这个问题呢，需要好好的回答。
看来马基雅维利是在提出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呢，确实是这样。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说的，从表面上看呢，马基雅维利有两套词语描述他的政治理想，一是在《论理维》中对罗马共和国的赞美，一是在《君主论》中教君主如何掌握权力。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君主论》，你会发现他几乎没有在道德层面上赞美君主国这种政治体制，他讲了世袭君主国和混合君主国，但都是在事实层面上讲述君主该如何保住权位。他提供的方法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而对罗马共和国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在那里有他心中的政治理想，也就是他对自由的强调。在《论理维》中，他说，对于人们为什么强烈向往自由这一点呢？答案是简单明确的，在历史上，只有自由的国家才能扩大其领土，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他随后举出的范例呢，就是废除王政之后的罗马共和国。所以在我看呢，从政治的道德价值上看，马基雅维利他是完全拥护共和制的，但是在现实层面上，眼前存在的各类意大利的君主国，如果他能提供一个基本的秩序，从而给民众提供一个基本的自由，那么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看到眼前的君主在掌权和保证国家安全上乏善可陈，所以啊，就要给他们一些教诲。
这显然是指治国的手段和方法喽。
对的，他说的明白啊。他说，在祖国存亡的情况下，为了国家采取任何手段，只要最后有效，都应该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点绝不限于执政者，一名普通国民也要有这样的认识。为了祖国的存亡，孤注一掷时，不管手段是否正当，不管是宽仁的还是残忍的，也不管会受到赞赏还是会受到嘲笑，都没有必要顾忌。但是啊，这种以目的为评价标准的观点是正确的吗？这涉及到伦理学的问题，我们下次再分析。
好的，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吉亚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八，马吉亚维利的思考之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否合乎道德》。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吉亚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